好，弟兄姐妹早，我们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旧约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奉你的名来查考你的真理。求主的灵就带领我们，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耶利米书中明白你的心意，也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耶利米书的35到44章。上个主日的时候呢，牧师呢在讲道中呢提到了关于读经和带查经的一些事情啊。我呢也顺着牧师的这样一个话题，给咱们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呢讲几句话。就是我们这个读经班呢，其实一个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旧约一到新约可以读一遍啊，我们这个旧约读经班结束之后呢，马上就开始新约读经班。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呢，我们可以呢，把整本圣经的完全的读一遍。首先，这件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其实很多基督徒一辈子都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一节一节的能够读完。我们能够把这读经班上完的，这个本身是一件值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读经班中呢学习更多。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能够养成一个读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即使我们这个读经班不上了，但是我们每天呢仍然有一段时间呢要去读神的话。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就是我们肉体生命呢，需要每天来吃饭，来去让它保持健康；而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每天也要吃饭吃的这个饭呢，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每天要去吃灵粮，来去保持我们属灵生命的这样一种成长和健康。同时呢，我们在读经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有意识的去训练和培养我们一些怎么读经解经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训练。我前面也讲过，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花同样的时间去读，但是你的态度怎么样你的灵里的状况怎么样，会对读经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拿到一些经文的时候，如果说我是想着说我如果我是去带团契的查经，我怎么去读？我甚至教主日学，我怎么去读？那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立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我慢慢的，我培养说，我要在团契或者小组里面去带查经，然后甚至我去教主日学，就是在读经的过程中呢，慢慢的来去训练自己如何有一个正确的读经的态度和去解经的这样一种基本的训练，这样的慢慢的呢，我们能够在上完这个读经班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团契里面去服侍，可以去带查经，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去教主日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快的把上一次的测验题给大家看一遍。耶利米预言说，犹太人将会被掳于巴比伦，有70年。然后说这段经文中，从早起来常与哪句话连在一起是没有听从。从早起来呢，是代表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没有听从呢，代表的是人的悖逆。神差遣先知，就是目的呢，是为了挽回百姓。然后耶利米敬上加萼呢，是表示说列国呢将要侍奉巴比伦。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让他们去建造房屋，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他们那边要待很长的时间。耶和华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神与选民立约，是要我们做神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这一点呢，是 旧约到新约呢，都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都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耶利米呢是第一位先知提到了这个新约啊。神指示耶利米又大又难的事呢，是讲救恩这件事情。耶利米称呼弥赛亚呢，是用公义的苗裔来称呼弥赛亚。我们耶利米书呢，已经读到了倒数第二堂课，我们再有一堂课这个耶利米书呢，我们就读完了。我们说耶利米书是很长的一本书，然后呢很难读。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快读完了，两本大先知书呢已经基本上读完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耶利米书。首先，耶利米书的主题呢是讲神公义的审判，主要是对犹大国的审判，也包括了对列国列邦的审判。然后它中心的信息呢是在讲神的严律与恩慈。就是神的审判呢是代表了神的严厉，而神的恩慈呢它是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在神的审判来临之前呢，神从早起来就差派先知不停的去来挽回神的百姓，说你们回来吧回来吧，来去苦口婆心的来去挽回他们，这是神的恩慈的一方面。但因为人的悖逆呢，神的审判呢不得不到来。然后神的审判之后呢，神又留有余民，然后去重新的去复兴他们，去建立他们，这是神的恩慈的另外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两条的主线，这里面讲到了犹大国，也包括其他列国的他们国家的命运。所以在一章第十节，这是神呼召耶利米时对他的使命讲了一段话，说看到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其实前面这段是讲的是审判的部分，后面是讲的是重新来去复兴这些国家。所以耶利米侍奉的这四十年呢，也是犹大国最后的亡国前的四十年。另一条主线呢是讲的是耶利米他的个人的命运。当耶利米接受神的呼召要做先知的时候呢，耶利米的个人的命运呢就改变了。所以他的个人的命运呢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以及他的事工呢都交织在了一起。所以九章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这些经文呢在耶利米书中呢很著名啊，这些经文也为耶利米赢得了流泪的先知或者哀哭的先知这样一个称号。而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很深刻的领受到耶利米他是真的是一个爱他的国家爱他的同胞的这样一位蛮有恩慈的这样一位先知啊。所以他为他的百姓哭泣，他知道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心里巴不得这些百姓呢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样的神就能改变心意，不要让这些灾祸临到，所以他昼夜为他的百姓哭泣。同时呢，耶利米他说传讲的信息呢，因为都是在讲毁灭的，讲神的审判，同时也在讲说神的，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呢，神呢也会收回这样的一个审判。但是呢，这些人呢，他呢悖逆不听神的话，他们呢从上到下，从君王到一般的百姓呢，都是习惯了一种谎言，就是那些假先知所传讲的是平安了平安了这样的一个谎。所以当耶利米讲出神真实的心意的时候呢，这是很刺耳的声音，所以这些人呢都听不进去。所以呢，因为耶利米的传讲神真实的信息呢就有很大的这种压力和逼迫，所以他受到了很多的凌辱。所以讲到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呢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有毁灭，因为耶和华的祸终日成了我的凌辱鸡刺。这就注定了说 耶利米他的事工呢是一直是受逼迫的，是一个不讨人喜悦的一件事情。他受到了很多的攻击。后面有讲说，我若说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所以当耶利米说他因为受到了逼迫太大，他说如果说不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但他就是心里呢又有烧着的火。就是我们看到耶利米呢，他又是一位非常的有使命感的这样一位先知，他忠心的要去传讲神的话，他必须要去这样做。所以他个人的他的一生呢，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挣扎中，一种逼迫中来去行使他的使命，但是神坚固他，让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所以呢，耶利米呢，他是很顽强也很忠实的履行他的使命，甚至面对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逼迫。我们谈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成功神学，这个成功神学或者繁荣福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呢，耶利米呢无疑呢是一位非常失败的这样一位先知啊，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成功神学所倡导的是身体的健康，你信主之后呢，你呢凡事都很顺利，财富的增加。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耶利米呢都没有，耶利米因为做主的工，我们说他身体上呢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创伤，他被人打，然后呢被加过，然后呢被囚禁，然后呢被扔在有淤泥的这种监牢里面，然后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他最后呢是在埃及呢被他的同胞用石头打死。然后耶利米呢，他是时常的流泪，内心非常的愁苦，并且他受到了很多的这种误解。他本来心里面是非常的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但是呢那些人呢误解为他是一个卖国的，是一个叛国的。他呢自己呢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同时呢他呢也没有朋友。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家乡的人呢想要杀他，然后他很多知心的朋友呢后来呢都离开了他，并且来去反过来去攻击他。如果说我们抛开这些不讲，然后如果说他的事工或者说他的事业非常有成果的话，那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同时呢他的事业呢也不成功，也就是神让他传讲这些话为的是挽回百姓，但是这些百姓呢都不听他的话。可以说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呢，从人的眼光去看耶利米的一生显然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生，因为他实在是一点都不成功。那么这样一个人物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之中，我们就要思考说神要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耶利米书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它不单单记载了神要他讲的话，也记载了耶利米他的一生的生平，还更特别的一点是他讲到了很多耶利米他内心的这种挣扎，内心的这种愁苦，讲了很多。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中看到的是一位非常怎么讲呢，就是他是一种非常有血有肉，好像他就在生活在我们周围这样一位先知，甚至是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影子。那么问题是说，难道是神来讲这样一件事情，把先知耶利米书放到圣经里面去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侍奉我就是这样一种下场，那么神真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如果来看耶利米他的一生的话呢，我们第一呢首先是要从永生的角度去来看神的回报和赏赐。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你会看到说讲到的这些人物其实他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从人的眼中来看的话呢，他就是很失败的。我们在看到那些先知，看到那些使徒，他们忠心的侍奉神，但是都是后来被杀 或者被囚禁或者被鞭打等等，他的遭遇呢未必就是一帆风顺。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说我们信主或者说为主做工，然后来侍奉主的回报一定是生活上一定很平顺很繁荣很兴旺的话呢，其实我们读完耶利米书之后呢，我们要去重新思考这样一种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够从人的眼光去来看，而是要从神的眼光去看，要去看到永生，而不仅仅是看到今生这一段短暂的时间。神如果说选择说在今生给你有很好的回报的话，我们感谢神。如果说神选择说在永生给你有好的回报，我们也感谢神。就是神的，这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说强求说我要从神那边得到的赏赐呢，一定会是在今生。所以如果说没有永生的概念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做到说去好好的去信主，好好的去侍奉主。因为你总有一天呢，你的信心会动摇。因为很清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因为侍奉神呢，我们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会变得很不顺利。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以神为中心，是以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为我们的人生目标的话呢，你就不会失望。所以当耶利米顺服了神的旨意，用神所赐的生命做了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他的一生呢就是没有白过。在神的眼中呢，他就是一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他是成功的。所以说只要说我们把一生的目标呢是定在神身上，然后呢把神放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失望，然后呢我们一生呢也不会虚度。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是为主而活，以神为中心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前面也看到说，无论是新约和旧约，他在讲说神给我们立约是为了让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这个约的内容我们也看，也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旨意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摇杖弄泥这个比喻里面，这里讲到了神的主权，这是在神那边。但是作为泥而言的话呢，你应该去顺服神的主权。也就是说，只有我们说顺服摇匠的这个手，就是摇匠想把我们捏成什么形状，我们就去顺服摇匠，就是成为什么形状。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一团毫无价值毫无美感的，就是一团泥嘛，然后只有你顺服摇匠的手，然后让摇匠来去塑造我们，我们才会成为有着神的生命的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一个精美的这样一个器皿。所以呢，我们要去顺服神。所以我们就盼望说，读完耶利米书之后呢，我们可以来重新思考说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能够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观念。所以这是耶利米书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这周的经文。35章呢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这就讲到说，神呢让耶利米去请利甲族的人呢来去喝酒。这个利甲族呢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的传统是只住帐篷，他们不建造房屋，然后他跟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好。这时候呢，他就请利甲族的人来喝酒，然后结果利甲族的人第六节说，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然后他就拒绝了耶利米的这样一个好意。这件事情就是让神让耶利米呢去借着这件事情呢去来责备这个神的子民啊，就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这样讲了一句话，然后他们就历世历代就一直的严格的来 遵行下去。我们知道这个约拿达这个人物呢，在旧约里面是出现过的，他曾经和北国的这个耶户呢一起呢去讨伐这个那些拜巴利的人，而从那个时候开始算的话呢，已经有200多年了。所以说呢，就是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讲了一句话呢，他们一直的这样就遵行下去，不让他们喝酒，他们就是不喝酒。喝酒这个事情啊，我是很讨厌喝酒，因为我一闻到酒的味道我受不了。每次回国的时候，我总是说我肯定不喝酒，肯定不喝酒。但是回去之后呢，你总会被那些劝酒的人劝的，你总是要喝，多多少你总是要喝。所以说，但是我就是很意志不坚强啊。就是但是你看到这些人的话呢，你发现他们意志很坚强。哎，他们几百多年了，哎，他们不让他们喝，他们就是不喝酒。所以就神借着这个听话的外族人，并且他们听的话是只是他们的祖先，就是一个人给他们讲的话，来去跟这些不听话的神的子民，而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真神给他们讲的话呢，他们不听，反而那些外邦人呢，因为他们的祖先讲了一句话，他们就很严格的去执行，形成一个鲜明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也要去思考，就是说在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很多事情上是很容易做妥协的，凡是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非常坚定的去恪守他们的某些习俗或者某些做法，而基督徒呢，反而是在一些该做的事情上呢，哎，总是妥协，总是退步。这个是从35章这件事情上呢，是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我们去有所警惕。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呢，反而呢不如那些不信神的人呢，对他们的人的话呢那样的忠心。36章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让我们看到了说旧约圣经呢是怎样写下来的。就是在约雅敬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呢，耶和华呢吩咐耶利米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让他呢把从这个约西亚王那个时候开始呼召他给他讲的那些话呢，包括这个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些话呢，从我对你说话那个日子呢都呢要写下来。然后第三节其实讲到了这个神来启示这些话的目的啊。三节说，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神留下这些话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是挽回百姓，这是神差派先知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启示和挽回。这时候呢，耶利米呢就让这个巴路呢实际上是一位文士啊，就是耶利米呢去说，然后呢巴路去写，然后就形成了这个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把这些话全部的写下来。然后呢第九节说，一直到了约雅敬第5年9月啊，他是第四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用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才把耶利米书前面讲的这些话呢写下来。然后呢耶利米呢就让巴路呢去代表他呢去圣殿里面呢去读这些话，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呢是被囚禁的，所以他呢不能自由行动。这个巴路呢就也很听话，我们看到巴路也是很忠心啊，到圣殿里面去讲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然后这话讲完之后呢，就有人呢把这件事情呢就报告给了约雅敬王，然后约雅敬呢就让人呢把这个巴路写的这个书卷呢拿来念给他听，就讲说只念了3-4行，然后呢这个约雅敬王呢就勃然大怒。就是那个时候呢像是那个时候的冬天，就讲的是他周围还生着一个火盆，然后他就用刀子呢把这个书卷呢割破，然后呢又扔在火盆中，把这个圣经呢就完全给烧坏了。我们以前也看到说 圣经里面对约押敬王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人是不听神的话。他们就讲的是从小就不听神的话，所以这个他烧圣经那也是一个表现，就是他对神的话呢是非常的反感和抵触。但是我们看到说，你即使把圣经烧掉，神的话呢，神的预言呢还是在那个地方。你是这个话呢，是你烧掉圣经也烧不掉神的话。而一个人对神的话一个正确的反应呢，就应该是去来反省自己。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一些话，说是看着好像很刺耳了，好像是在神在责备我，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就把书合上，我就不看圣经了，或者说我去翻到另外一章另外一页，我去看讲一些自己喜欢听的话去读呢？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去指责我们，来去责备我们，然后我们读完之后我们觉得很扎心很刺耳的时候呢，甚至是神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正确的反应是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来去按照神的话呢去来改正我们的错误。这样的话呢，这些责备的话呢就成了我们的祝福，而不是说我们不喜欢的话我们就不听了。你喜欢不喜欢神的话就在那个地方，而你的罪呢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正确的态度呢，是我们对神的话呢，责备我们的话呢，我们仍然是听从，然后去悔改，然后去改正，而不是说去把圣经烧掉，或者你把圣经关上不去看了。神的话呢是永远立定的，你再烧圣经，神的话是不会烧没的。所以后来呢，神呢又吩咐耶利米呢，又让巴录呢又另外写了一卷。所以这就是耶利米书留下来的一个途径。从37章到39章呢，这里面就记载了最后亡国前发生在西底家和耶利米之间的一些事情。就是西底家王呢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我们读下来看这个西底家呢，他很矛盾，他首先他不是太喜欢耶利米，他呢也不听耶利米带给他的神的话，但是呢他又在一些紧要的关头呢会去找耶利米，让他呢去向神求问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耶利米呢他的性格上呢很软弱，他作为是一国之君，但是看上去好像很惧怕那些首领。37章第一节就讲到了这个西底家他这个王是怎么做的，说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就是约雅金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他在犹大地做王的。就这节经文就交代了西底家他怎么做王，就是这个他本来是哥尼雅，就是约雅金的叔叔，就是说按说呢这个哥尼雅他不做王之后呢，是应该哥尼雅的儿子来做王，就是这哥尼雅呢是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约西亚呢实际上是他是巴比伦王立在犹大这个做一个傀儡的王，他是巴比伦扶持起来的这样一个王。但是后来西底家呢他背叛了巴比伦，他投靠这个埃及，所以他引起了这个巴比伦王来去攻打他。在37章一开始记载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呢，是巴比伦的军队呢他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法老的这个军队呢就过来想去帮助犹大，然后这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呢就暂时的撤退，去抵挡这个法老的军队。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主权588年的那个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犹大国呢就觉得好像他们的危机已经解除了。这时候西底家呢就来去求问耶利米，就说 看看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时候神的话呢就临到先知耶利米了，就告诉他说这个撤去呢只是暂时的。这个第九节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就说这些加勒底人呢，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呢，还会回来，并且呢要去来去焚烧这个城。所以带来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西底家所不喜欢看到的这个信息。后面就讲到这个，因为围困耶路撒冷的这个军队已经撤退了，所以耶利米呢他也呢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想向回到他的家乡那个便雅悯地区。讲到说他到了这个便雅悯门那个地方，这个便雅悯门呢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城门，耶路撒冷城很大，所以它很多的城门，就是这个门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一点，所以他去便雅悯地呢是最方便的一个门。这个时候呢守城的一个人呢就拦住了这个耶利米，想来耶利米那时候是大家都很知道他，就指责他是一个投降的一个人。耶利米就来反驳说你是在说谎，他说我不是我并没有投降加勒底人。其实耶利米从来没有投降加勒底人啊，但是他只是传讲说神的话，神的心意是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呢就要去投降加勒底人。就是这个首领呢就把耶利米呢给囚禁起来，然后呢西底家呢就把他给提出来，然后呢又去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你没有，然后耶利米说有，就很干脆的告诉他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这句话呢仍然又是西底家说不喜欢听的。其实这些地方的首长呢实际上是很恨这个耶利米，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一直想杀他。这个时候耶利米呢就向西底家求情了，就说不要让他再还给那些人，所以呢西底家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宽待了耶利米，就把耶利米呢囚禁到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并且每天的供给他食物。但这件事情呢让那些犹大的一些首长知道之后呢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又要把耶利米呢重新的又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我们也看到了西底家他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所以第五节说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我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就说他呢是一个怕人不怕神的人，他呢还有些惧怕那些首长，他不敢触犯众怒，所以就把耶利米呢又交给了那些人，然后这些人呢就把耶利米呢放到了一个有淤泥的这样一个监牢，这样就是一口井，就是也不给他食物，想把他饿死。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古时人以伯米勒，他是一位太监，然后呢就向西底家呢为耶利米求情，然后呢就把耶利米呢又给救了出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以伯米勒呢这个人呢他不单的有爱心啊，他并且还很细心啊，他专门还给搞了一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的胳肢窝，就是让他拉上他来的时候呢不会受伤啊。所以看到以伯米勒他是一个很关心耶利米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在后面在39章的时候呢会看到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件善行，神呢就来去奖赏以伯米勒。然后这时耶利米呢就又回到了这个护卫兵的这个院子里面，一直到亡国之前呢他一直囚禁的那个地方，所以保证了他的这样一个安全。这个时候西底家呢又再一次的去向耶利米求问，所以耶利米就很清楚的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投降巴比伦的话呢全家就可以存活，如果不投降呢全家都会遭殃，然后呢这个城呢 也被焚烧。所以神界的耶利米呢，给西底家呢指出了两条路啊，一条路是你要完全抗拒神的旨意的话呢，你的下场会很惨，这个城呢也会被焚烧，你全家呢也不得存活。你要去出去归顺巴比伦的首领呢，你就是这个城呢也可以存留下来。这是我们看到西底家呢，他听到神的这样旨意之后呢，他却呢是担心的是人的问题。所以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的犹太人、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他担心的说，他投降之后呢，他会跟那些其他的犹大人放在一起，然后他已经成了一个亡国之君了，然后那些人呢会来戏弄他。其实我们看到西底家他内心的这种还是很软弱的一个人。这时候耶利米其实已经向他承诺说，加勒底人呢必定不把他交出来，让他呢去听神的话就好了。然后呢，西底家呢仍然是很优柔寡断，他最后也没有去听神的话，反而呢他让耶利米呢不要把这些话呢去告诉别的人，还是怕那些其他首领听了这些话呢对他不好。39章就记载了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最后的这段日子，又讲到从一开始西底家王第九年十月，也就是主前588年开始围困，然后到这个城被攻破呢，是在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就是主前的586年。这个时候呢，城围困了一年多之后呢，这个城被攻破了。然后西底家王呢，他跑出城之后呢，仍然被加勒底的军队呢给捉回来了。然后呢，他的下场很凄惨，剜了他的眼睛，又杀了他的儿子，然后被铜链锁的带到了这个巴比伦。后面特别讲到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特别给他的护卫长呢提到说要去保护这个耶利米。显然耶利米在巴比伦王那边有很高的知名度，知道说有耶利米先知这样一个人，特别提到说让他去保护他。第39章结束的第15到第18节呢，就讲到了神对以伯米勒的他的一个奖赏，保证他说我必定要打救你，不至于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因为他做了保护耶利米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应该是跟在这个38章结束的部分，因为他说是耶利米还在囚在护卫院中的时候，所以这个经文是因为是在那边去。这里讲到这个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啊，这句话出现了好几次啊。这个话其实读起来不是太容易理解。这个掠物就是战利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去出去打仗的时候呢，我打胜之后呢，我要去从这个战败的敌人那边呢会得到很多的战利品，可能是钱呀，可能是财物啊，可能是甚至一些人啊等等。都这里讲的说你的生命就是你的掠物，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战利品，其实意思就是说呢，你能够保全你性命的意思。从40章到43章呢，是讲到了犹大国亡国之后的一些事情。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很宝贵，因为这些经文的很多内容在前面的历史中呢并没有记载，只是在耶利米书中提到了这里面的一些细节。首先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就是讲到了这个基大利。基大利呢是亚西干的儿子，这个亚西干呢曾经救过一次耶利米。所以当这个犹大国被灭国之后呢，巴比伦呢就立基大利呢为 省长，就是来去替巴比伦的去管理犹大这片地方。所以当耶利米呢，后来他被不知为什么他被锁到了其他跟其他人锁在一起，然后呢也被到了这个拉玛。这个拉玛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前面31章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想到在31章里面提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考证说是当时犹大灭国之后呢，所有的被俘的这些犹大人呢，会在拉玛这个地方集中，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去被押到巴比伦去。这时候耶利米呢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护卫长呢就把耶利米从这个地方放了，并且非常的厚待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巴比伦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一定好好的待你。如果你不要去的话呢，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自己完全有自由。其实这件事情对耶利米当然是好事啊，但是呢，对耶利米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你就想到说周围那些同胞会怎么看他，说你看这个人基本上坐实了说耶利米呢好像是个像是一个叛国者一样，因为那些侵略者呢这么的厚待他。这时候耶利米他选择呢不去巴比伦，他要去投奔基大利那边去。这个时候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就是基大利呢像他的一个那个时候的行政中心一样，他是在米斯巴那个地方。然后呢其他的犹大人都去米斯巴那个地方，然后呢在米斯巴呢举行了他们亡国之后的这样一个会议一样，就是一些犹大的一些残余的部队和他们的首领，这里面包括了以实玛利和约哈南，他们去基大利。基大利又给他们讲说，你们只要是好好的服侍这个巴比伦呢，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候约哈南呢跟米斯巴呢就在米斯巴呢就跟基大利讲了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以实玛利呢，他是亚门人的王打发过来的，他要杀你。但是基大利呢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没有相信，结果就导致了这个以实玛利后来把基大利给杀了。那以实玛利这个人呢，他是犹大王的一个宗室的子女，就是有王室的这样一个血统，并且他可能在政府中的担任一些要职。很显然他是不甘心犹大国呢被这样一个外人所掌管，所以呢他就在给基大利吃饭的时候呢把基大利给杀了。然后之后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的是41章第5节，讲到说第二天有80人从示罗并撒玛利亚来。他们去做什么呢？说他们要去奉到耶和华的殿，就是那时候剃胡子然后衣服撕裂呢都表示是哀痛的事，就是他们就说神的殿呢被毁了，然后呢他们心里很哀痛，然后他们拿着素祭和乳香呢要去回到神的殿那边去呢，要去纪念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他的初心也是好的。但是讲到他身体滑破这个在律法里面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是一个外邦人的风俗。可能是这些人呢因为事件示罗并撒玛利亚呢都是北国的这些城市，可能这些人他们长期在北国居住的时候沾染了一些外邦人的这些风俗，会有身体滑破。但这些人的初心呢并没有什么错。但这个以实玛利呢就很莫名其妙，他就把这些人给杀了。并且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实玛利呢也很阴险，他假装着跟他们随走随哭，假装着跟他们一起哀痛，其实都是伪装的。然后又骗他们说可以带他们去见这个基大利，但是那个时候基大利已经被他们给杀了，所以他很阴险。然后呢他们到了城中之后呢就要去杀他们，所以80人里面呢杀了70人，因为另外10个人对他说呢他们 有很多的这个大麦、小麦什么可以送给他，所以他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施玛利，是以利，这个以实玛利呢，他是非常的冷血啊，非常的喜欢这种又阴险又嗜血，所以这也是这个原因呢，也可能也导致了后面的人呢，临阵倒戈去离开了他。就是他做了这些恶行之后呢，他就把在米斯巴剩下的人，也就是原来是跟随基大利的这些人呢，全部掳了去，然后呢，想把他们带到亚门那边去。这时候就这个约翰南就出现了，他约翰南是一个军长，就是他是掌管着一些军队的人。他听到了他以实玛利这边做的一些恶行呢，就追赶以实玛利这群人，然后在基遍的大水旁呢，就他们相遇了。然后被以实玛利所挟持的那些人呢，显然是他也不满这些以实玛利的这些恶行啊，他看到这个人非常的冷血。所以呢，就临阵倒戈，就投奔了这个约哈南。然后以实玛利呢，就带着八个死党呢，就突围，又逃到亚门去了。好，所以呢，现在这些人呢，就又归在了约哈南的下面。然后呢，约哈南他呢，计划是要带他们到埃及去，也就是说，他已经定下了这样一个心意，他要去埃及。但是在这之前呢，他又假意的呢去问耶利米。这个耶利米呢也是被掳的这群人里面，所以他假意去求问耶利米来去传神的话，他希望说耶利米讲出的话呢也是去埃及，这样呢就去服众。其实我们以前读《三国演义》的时候知道，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里约翰南也是挟先知啊，去令这些被掳的这些犹太的渔民。他虽然说的很好，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说，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化形，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第六节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面前，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就是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呢是心里确实已经计划好，他其实是只要说神说的话呢跟他想的跟他的计划是一样的还则罢了，如果不是的话呢，他还是要照着他的心意去行。所以呢，他是一个并不是一个真心的去求问，只是他的一个策略，只是用假借神的话呢去来服众。第七节说是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呢临到了耶利米。其实我们看到说神呢回答呢是有时间了，是这里特别讲说过了十天，不是说神马上就有回复，有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神的时间。然后第九节到第22节呢，就是耶利米呢向他们讲神的话呢，神的心意是什么。第十节说，你们若能住在这地，我就必建立你们，必不被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祸后悔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们听神的话，就是不去埃及，留在犹大这边呢，神要去栽植他们。然后第15节说，你们若定义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必在埃及地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继续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第19节说，所剩下的犹太人呢，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那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就让他们留在犹大，不要去埃及。所以呢，耶利米呢也很忠实的告诉了约哈南 啊，神的心意。但是约翰南呢，他心里面呢，他早就已经打定好了主意，他并不是真的去想听神的话。所以43章一开始就讲的是约翰南和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些狂傲的人，他根本就没有真的说是谦卑的求问神，也没有真的谦卑的想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污蔑说耶利米呢是在说谎啊，就说他仍然在说神并没有让你讲这些话，所以呢，他的就执意的就把这些人呢就带到了这个埃及那边去。然后在埃及地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让耶利米呢去在这个达比利这个地方呢做一件事情，就让他呢拿几块石头，然后用那个灰泥呢把这个石头给盖住，抹上一层灰泥，然后呢就放在了这个达比利法老的宫门那边去，然后呢让他用这件事情呢来传讲神的一个信息，就是呢第十节说，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其实就是在预言说，这些犹大人他以为逃到埃及之后呢就是安全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呢仍然拜偶像，仍然不听神的话，所以呢神的审判呢还会追上他们。这就是预言了神呢要借巴比伦呢来灭埃及，同时呢也会来刑罚这些不听神话的这些犹大人。所以呢这块石头呢现在是呢被灰泥所遮盖，但是当神的时间来了之后呢，这个灰泥会被去掉，然后呢神的心意呢会实现，这个巴比伦呢会灭掉埃及，会把他的宝座呢安放在埃及法老的宫殿里面去。而这个预言呢是20年之后呢就应验了，就是在主前568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就征服了埃及。44章就讲到了这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呢继续拜偶像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想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刚刚经历了亡国之痛，他们本来在亡国之痛之下呢，他们应该去反思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但是呢他们不单没有痛定思痛，反而是继续的拜偶像。所以在44章一开始呢，神就借耶利米呢去来告诉在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判临到他们，就是所以2节到6节呢其实就总结了说，告诉他们说你近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是背后是什么一个原因。所以2节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3节说，这是因为居民所行的恶，他们去烧香侍奉别神。然后4节也讲说，我从早起来就差派我的仆人和众先知说，你们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6节说，所以我的怒气我愤怒才会倒出来，才会在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城市街市上，以致都荒废荒凉，正如今日一样。就是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之所以遭受了这个国破家亡的这样一个灾难呢，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因为去拜假神这件事情。所以你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呢去吸取教训，然后呢重新归到神的路上去。7到14节来继续来去责备这些人，就说你们特别讲到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呢？所以我当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是自己害自己的命，就说是自作自受。然后呢他们在埃及这个地方的第8节说，仍然 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等等。就是一直在提醒他们说，难道你们以前做的那些事你们都忘了吗？但是十节说到，你们如今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和你们的列祖所立的法度和律例。就是他们仍然心硬，他没有去在亡国之痛这样大的灾难之后，他没有去反思，没有去懊悔，没有去悔改，重新归向神，反而继续的去来拜偶像，继续来去拜假神。所以第十一节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十三节说，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你接下来看第十五节后面又记载了说，这些人对神借着耶利米讲的这些话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非常的嚣张啊，他们就是不但心硬，而且还特别的傲慢无礼。他对神讲他们的话呢，一点点的对一点点的尊重都没有。就是所以讲到第十六节，讲到这些人的反应，他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你看他们的意志非常的坚决，我们必不听从。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就是不听。然后第十七节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在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烧奠祭，按照我们与列祖君王城中，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前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是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好，这些人不单很嚣张说我们就不听，我们反正就是按照我们以前在耶路撒冷那边怎么做，我们照常怎么做。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这样一个逻辑，他们说因为那时候他们向这些假神去天后去烧香去敬拜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是幸福的，他们那时候是有饭吃有福乐没有灾祸。然后十八节说，是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烧奠祭，我们到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就是这些人在他看来说，他们之所以遭受这种亡国之痛，不是因为拜假神，反而是他们认为说他们拜假神的时候，他们是一切都是好的，是因为他们后来不烧香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这是完全的是一个很颠倒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在耶利米呢就反驳了他们这样一个谬论啊，告诉他们说，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所行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才会有这样的一些的灾难。然后呢清楚的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呢一定会要临到你们这些硬心背逆神的人。所以二十五节说，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就是你们既然这样的硬心，神就任凭你们去在做这些背逆神的事情。但是呢神的审判呢一定会临到。所以二十七节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必因刀剑饥荒直到灭绝。二十八节说，必知道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还是你们的话。就是说神的话呢一定会站立得住，神的审判呢一定会来借着巴比伦的手呢来去执行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真的是让人很触目惊心啊，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之后呢，仍然不去真正的去反省带给他们这些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是执意的硬心下去来去对抗神。所以这是他们就导致了他们的后面的审判来到，他们结局也是被除灭，他们的灾难呢会临到他们。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这也是我们从这些渔民从残缺的犹太人中来学习啊，就是当我们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去向神认罪，求神来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神的管教呢才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 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公义，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怜悯。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能够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神的话与你亲近，就能够更好的行在你的旨意中，能够为你做好见证，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我们一会儿去敬拜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在线上的方式来敬拜神，也用敬畏的心把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